好，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曹清莹传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人生中的真智慧。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为正道和听道祈求圣灵的帮助。亲爱的圣灵，求你的慈爱与诚实临到你忠实良善的仆人，求你使清莹传道可以放胆传讲你大能的福音，求你指引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像醉酒之人对你的圣言迟钝。求你大大的浇灌我们，使我们的仓房充满有余，使我们的酒榨充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有请曹庆恩传道。
各位老师、同学，各位牧者同工，上午平安。非常有幸，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参加见证人文学院同学们的毕业典礼。首先，我们要恭喜他们。那你们已经在人文学院学习3、4年的时间了，对吧？那今天以后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从此要进入战场去为主打仗。那你们知道，在古代战场，描述士兵的警醒的时候呢，常常用一个词叫做"整戈待旦"，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这3、4年有没有整戈待旦啊？哦，对了，你们应该整书待旦，对吧？同学们，是的，这是一个征战的年代。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129，但你们一定都听说过。你们的老师们在129之后全职，而同学们在129之后入学。是的，这真是一个征战的年代。在这个时代，有牧师、长老、传道去为主坐牢；在这个时代，也有同学们要去为主读书、思考和装备。据我了解，我们今年的毕业生当中呢，有安雄伟弟兄，对吧？你们知道，此时此刻，他的父亲安延奎传道正在为主坐监，而他要为主毕业。感谢主，这叫上阵父子兵。而我也要说，其实呢，在一个征战的年代，你们也是打虎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帮同学，用魔戒的话说，就是魔戒的远征队。在这条道路上，或许你们也会走得跌跌撞撞，甚至有的时候，弗罗德和他的朋友山姆也会发生争吵，对吧？哎，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宿舍里的光景？像不像我们3年4年同窗的光景？但我要说呢，无论如何，你们这一群的屠龙少年，今天要毕业了，而接下来在几十年的为主征战的服侍的道路上，你们需要继续的彼此扶持，共度天路。有的时候呢，征战越激烈，我们的爱需要越深沉。然而，在这一个征战的年代，其实你们不需要投笔从戎，因为从今以后你们要以笔为刀。是的，你们需要把你们这些年来的装备，以及以后许多年的装备、阅读、思考和写作，用这些方式来回应这一个征战的年代，去为主做见证，并且无需担心自己的稚嫩。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我知道好像我们中间有许多是00后，对不对？无需担心自己的稚嫩，因为死气沉沉永远比稚气未脱可怕1万倍。这2天我就一直在想啊。 在你们结束3年、4年的装备训练之后，即将毕业，即将参与更多的服饰，有可能是继续的深造。那我应该对你们说些什么呢？因为几年来，我觉得学院该说的可能都说了，对吧？该教导的都教导了，该装备的也都装备了。甚至我猜测，或许这几年的学习装备当中，老师之间、同学之间，在生气冲突的时候，不该说的也都说了，对吧？该说的都说了，那么我们应该说什么呢？最后呢，我决定再一次重复老师们在这3、4年重复过无数次的话：得着智慧，得着智慧。或许你们已经装备了许多的智慧，但是在你们开启新的征程的时候，我还是想再一次的跟你们回顾智慧这个话题，到底什么才是人生中的智慧？哎，各位人文学院的智慧人，请问你们，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人才是智慧的人呢？原来我先直接给你们答案哈，答案是敬畏上帝、爱慕律法、专一信靠神的人。转离罪恶、寻求真理和知识、为荣耀而战的人。我本来想用为荣耀而活，但我决定改成为荣耀而战。为荣耀而战的人，就是智慧人。是的，你们可能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获得了一些的智慧，我也期待接下来你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越来越有智慧。我不仅期待你们越来越有智慧，甚至我期待你们越来越幸福。你知道“幸福”这个词、“有福”这个词和“智慧”这个词是圣经诗歌智慧书常用的词汇，对不对？诗篇、箴言、诗歌智慧书常常讲到智慧和有福。并且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你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幸福的人和智慧的人在圣经当中其实是同一批人。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呢？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专一寻求神，爱慕律法是智慧人。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答案是一模一样。是的，真智慧的人就是真有福的人。阿门。哇，你看，主告诉我们，有的还要加给他，对吧？你本来有智慧了，还要加给你福气。而我会说，愚昧的人都很不幸。主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过来，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其实智慧是一个比较难界定的概念，对不对？哎，请问智慧是什么？智慧是知识丰富、学识渊博吗？智慧是智商超群、聪明伶俐吗？智慧是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特别强吗？智慧是阅历丰富、圆滑世故吗？哎，如果你仔细的思考，就我们对智慧的理解，常常无外乎就是这些方面，对不对？但是呢，你总会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点。你总是觉得，虽然这些特点在某一个方面可能都表达了一定的聪明智慧，但你总觉得不够贴切，对吧？那么圣经怎么来描述智慧呢？真正的智慧其实远超过这些。你会发现，箴言给出我们超乎想象的答案。刚才建青弟兄为我们诵读了这段箴言关于智慧的定义。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圣经，这段经文是这样描述的。他说：“不忘记法则，谨守诫命。”哎，这个是智慧的内容，对不对？他说：“慈爱、诚实这样的品格常伴你左右。”这个就叫智慧，对不对？1到4节给智慧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意思是你要认识真理， 就是法则和诫命嘛。第二，你要活出美好的生命的光景，就是慈爱和诚实嘛。第三呢，你要与真理真切的生活当中真切的互动，就是景象上和心板上嘛。意味着真理自与你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而箴言描述说这个就叫智慧，认识法则诫命，生命当中有慈爱和诚实伴随，在日常生活当中景象上心板上的互动，这个叫做智慧。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洞察是非对错。首先它是洞察是非对错，因为法则嘛，因为诫命嘛，诫命和法则给我们立了真理的根基和标准。然后呢，洞察了是非对错之后，活出美好的生命的光景，慈爱诚实嘛。换句话说，洞察是非对错是知识论的层面，活出生命的光景是道德伦理的层面。然后呢，箴言接着说，第五节到第七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以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哎，请注意哦，各位同学们，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学文学的时候肯定发现这一点了。其实五到七节一直在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对比对照，对不对？你看哈，专心仰赖耶和华跟什么对比呢？哎，专心仰赖耶和华与依靠自己的聪明形成了对比，对吧？在一切事上认定他跟什么对比呢？哦，在一切事情上认定他跟自以为有智慧啊做对比，因为自以为有智慧就是在一切事上认定自己，对不对？然后敬畏耶和华跟什么做对比呢？哦，跟恶事也是一度对比，敬畏耶和华其实跟恶事是对比的，远离恶事。哎，各位同学，如果你了解箴言的表述方式，你知道通常箴言展现出对比的目的都是逼着读者去做抉择。他为什么要给你展现出一组一组的对照呢？对比两者的目的是在二者之间二选一，这是箴言和诗篇做对比和对照的主要目的。对比，因为对比可以将真理非常鲜明的给你凸显出来，让你不能再视而不见，让你不能再麻木，让你不能再假装看不见，因为它所对比所凸显出来的结论太明显了嘛，对不对？如此明显的对比之下，如何抉择，那个答案就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让我来给一个小小的总结，什么是智慧呢？那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认识真理并且能洞察基本的是非对错，这个叫智慧，就是法则与诫命，并且呢在两者对比之下选对了，这个叫智慧。对比之下选对了，这叫智慧。换言之，智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洞察一切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是非对错善恶，对不对？并且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正确的抉择是什么？仰赖耶和华，离弃自己，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个叫做智慧。简单来说，在每一件事情上，从此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你们需要操练这一个智慧，学习这个智慧，从此你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断地洞察背后的本质， 当你去逛街的时候，当你听音乐的时候，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需要洞察背后的是非对错善恶。法则小真理，诫命之对错，以圣经作为人生当中的柱石，这个叫智慧。然后呢，然后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活出来，认识和活出来，然后就是做出正确的抉择，敬畏神，远离恶，这个叫智慧。然而如果你继续的往下读这段经文的话，接下来八到十二节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两个看似，请注意哦，看似跟智慧无关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八到十节，他说，这便医治你的妒忌，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哎，八到十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顺境的人生场景，对吧？哎，上帝大大的赐福你身体健康，一切平安顺利，并且你在积累财富，股票上涨，仓房有余，酒榨盈溢，公司盈利，对不对？哎，当然了，这是一种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人生场景，对不对？然而呢，接下来十一到十二节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跟这个完全相反的人生场景。我而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和合本里面有个括号，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哎，各位，管教、惩治、责备，你无论怎么去说，都属于人生当中艰难的场景，对吧？都属于令人痛苦不舒服的经历，对吧？我们通常不太喜欢。那在这里这两节经文呢，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逆境的人生，一个经历痛苦、管教、惩治、责打的人生的画面。意思是这是一个充满了艰难、困境、痛苦的人生场景。哎，各位，我必须说，事实上呢，箴言把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生场景摆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深意的。我甚至会觉得说，箴言是故意将这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人生场景摆给我们看，摆到我们眼前。为什么？为什么箴言非要把这两种人生场景摆放在对智慧的定义之后呢？因为他前面定义了智慧，对吧？接下来他摆出了两个人生场景，为什么？我觉得首先这两个人生场景，请注意，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虽然我们才初出茅庐，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两个人生场景其实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最具有普遍性，是不是？因为不管你是谁，你总会经历顺境和逆境，你总会经历成功和失败，你总会经历欢乐和痛苦，对不对？无论你是谁，人生绝不可能仅仅只是经历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呢，这两种人生场景每一个人100%都要去经历。那问题是，这两种人生场景，顺境逆境，跟智慧有什么联系呢？还记得我们对智慧的定义吗？啊，洞察一切事物的本质，然后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会说，既然顺境和逆境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普遍性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那么用最具有普遍性的顺境和逆境来检验这个智慧，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我想这或许就是这段经文背后的逻辑编排的缘由。既然如此，在这两个人生场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给智慧一个缩小版的定义。什么是人生的真智慧呢？ 真智慧就是洞察你人生当中每一个顺境和逆境背后的本质，然后当我们面对顺境和逆境的时候，做出正确的抉择。哎，各位人文学院的同学们，这或许就是你们今后几十年在这个时代服侍主的时候主要需要操练的智慧。你们已经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获得了诫命和法则的智慧，接下来你们或许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去更多的在每一个顺境和逆境真实的血淋淋的具体的生活的场景当中去操练这个智慧。在操练之前，给你们一条锦囊妙计，记住二者之间选对了就是智慧。因为最能检验一个人生命状况的，其实通常都不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乃是极大的成功和极大的失败突如其来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何洞察，如何面对，如何抉择。所以箴言在讲完对智慧的定义之后，他才会实实在在的落地的具体的给出了两个人生的场景。人生如何面对这两个场景，几乎就可以检测出我们是否有真正的智慧。各位同学，容我这样说，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比顺境和逆境本身更能深入的给我们生命带来危机和带来更新了。因为这两种经历会把你的生命中平时所不太容易察觉到的东西给突然暴露出来，甚至他会把那些或许连你自己都不太了解的你的心灵的状况突然给呈现出来。那些你里面可能很糟糕的东西，那些你自以为没有的问题，那些你察觉不到的漏洞，会突如其来的被极大的成功或者被晴天霹雳极大的失败给暴露出来。因为这两种情形，极大的成功和极大的失败，极大的顺境和极大的逆境，都有足够的能力把它们给透露出来。戴斯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你会不会走到地下室的门口清一清嗓子说，啊，我正在地下室的门口，我接下来要看一看我的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你们会不会这样干？如果你真的这样干，当你走到地下室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地下室里连一只老鼠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不够突如其来，对吧？但是如果你真想知道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你需要静悄悄地走到门口，静静地打开门，然后突然打开灯，迅速地观看整个地下室。这时候你会发现满屋都是老鼠。其实顺境和逆境也有这样的功能。人生命当中的顺境和逆境会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人生当中，像一个突然闯入的意外，像一个投到湖面当中的石子，泛起涟漪。那个突然闯入的意外的处境会极大的震动我们的内心，把它给震出来，把我们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好的内心的光景给震出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震动见一些我们平常见不到的东西。我们来看，你知道箴言和诗篇常常有这样的对比，比如说箴言十章呢，有两节经文就是在说这件事儿。箴言第十章十六节二十五节怎么说呢？真智慧是需要测试的，它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处境到来的时候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说，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进项致死。这是一组对照，对不对？他说，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我觉得 这两节经文很有代表性了。诗篇和箴言都充满了类似的描述，简单说，他的意思是，同样是财富，同样是成功，同样是一回报，如果一人获得这一切，对他的生命可能就有益处，就有好处。如果恶人获得这一切，不仅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有可能是遭损，甚至是刑罚。为什么？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你是一个义人、智慧人，顺境和逆境都会使你更加的塑造你的生命，顺境和逆境都有可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使你获得生命的益处。但如果你是一个恶人、愚昧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坏、更蠢、更糟糕、更恶。是的，它绝对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在那个震动当中，你的选择、你的回应，是不是基于真道的回应，是不是基于正确的选择，就决定了要么让你更智慧、更深刻、更敏锐的去认识真理、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你自己，要么会让你更愚蠢、更认不清真理、更认不清世界、更认不清自己。但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原地不动，你总要回应那一个极大的震动，你总要回应被暴露出来的东西。所以人生的真相是这样的，你知道顺境给我们人生带来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吗？哎，各位同学们，你们觉得顺境给我们人生带来最糟糕的情形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顺境带来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你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你所有的祈求都应允了，因为那几乎意味着你已经没救了。为什么？请注意，我绝不是说是因为顺境本身不好，好就是好，不是因为顺境不好，乃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不够好，我们的生命压根儿就承担不起只有顺境没有逆境的人生，我们压根儿就承担不起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人生，我们压根儿就承担不起只有刚强没有软弱的人生。你知道最令人绝望的就是作恶的时候总是一帆风顺，最坏的情形是恶人的阻拦被挪开了，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对于恶人上帝最大的审判就是把他们交给自己的私欲和欲望，任凭他们行恶事不被阻拦，这是最大的审判。我为什么说对于我们来讲只有成功、只有顺境、只有刚强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呢？因为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就是恶人、罪人和坏人。对于我们常常作恶、常常自私、常常自我中心、常常与上帝相争的罪人来讲，我们如果只有成功、顺利、顺境，这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啊，好吧，不用你去掉如果就是描述事实了，你一定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也一定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上帝能对你做的最差的事就是让你通过你的自私可以过得更好，就是你的自私毫无阻拦地散发出来，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因为这几乎意味着你在为自己积蓄上帝公义的愤怒了。因为顺境会让恶人双眼迷离，甚至连最基本的反思都会失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顺境，那么顺境对你来说很有可能是一种很坏的情形。举个例子，那你知道当成功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首先，当成功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把一个过高的评价送给自己。当人们对你说，哎，各位，你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对不对？当人们对你说，哇，你真棒，你真有学问，你真有才华，你真有恩赐，人文学院的同学们可能收到这样的评价的机会更多一点。这个时候你知道，通常你嘴上都会回答说，啊，哪里哪里，客气客气，没有没有，你嘴上都是这样回答的。但是呢，与此同时，你会在心底深处毫无挣扎的认同他这个评价。你会说，你说的太对了 ，Yes， 当然如此，我就是比别人棒，我就是比别人聪明，我就是比别人行。哎，描述的是不是你们的心灵光景？我相信是，因为这首先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光景。意思是你会自然而然的把一个过高的评价从别人的嘴里接过来，然后毫无障碍的转手送给自己。如果你认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比如说暴发户，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当他赚到一大笔钱之后，他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通晓任何的事情，比如说他开始拍电影，比如说他开始跟王菲一起唱歌，比如说他开始写书法，他开始觉得自己因为自己挣了太多的钱了，他开始觉得他在哪一个方面都一定比别人更优秀、更聪明、更有本事。你说这是多么奇葩的逻辑，这是傻子才这样认为啊。箴言告诉我们说，自以为聪明的就是个大傻子。你看金钱是怎么把人变成傻子的，权力有同样的功效，甚至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恩赐、才华、学问也具有同样的功效。他们时时刻刻的都会让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甚至他们时时刻刻让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做那些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事情。因为长久以来，他都不断的被别人或被自己告知自己很优秀。你知道吗？最可悲的是，最后他真信了，他真相信了自己比别人更优秀。箴言说了，自以为聪明的就是个大傻子。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成功和顺境有一个功效，它容易把我们心里的骄傲、自意、盲目、败坏、自我中心给翻腾出来，把我们最里面最差的那个部分给翻腾出来。其实同样的，我会说失败和逆境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逆境的测试。当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崩溃，对不对？当你经历不如意的事情，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你千万别告诉属灵的说我过去跪下去祷告了，通常不是的，对不对？你通常的反应是你会焦虑，你会愤怒，你会抱怨，你会苦读，你会自私，这一切都会被抖露出来，对不对？当你经历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当你经历别人的否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能做的最差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好像经历极大的成功和顺境，做到最差的反应就是真的以为自己很优秀。经历逆境和挫折，做的最差的一个反应是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借口，编排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告诉自己我没有那么 loser， 我没有那么差劲，也告诉别人不是的，我只是一不小心。这个叫借口，这个叫对自己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试图的责怪别人，推卸责任。 或者是把事情解释的看似更合理一点。各位，你知道当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逆境到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逆境会把你生命当中的根基给暴露出来，你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根基上去生活，就看你到底能不能处理那些的逆境和不如意。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正在谈恋爱，哎，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正在谈恋爱，哎，学校允许他们吗？感谢赞美主，因为谈恋爱也很塑造人，跟读圣经一样的塑造人。哎，假如你正在谈恋爱，你们很喜欢对方，你们也希望走到一起，但你知道两个对人总会性格不合，对不对？总会争吵，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个性，最后你们失恋了，分手了。请问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当然会悲伤，这是一种正常的悲伤。但是悲伤过后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发生，有些人缓过来了，并且他开始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反思，他会学习更加的依靠上帝，省察在这一段的恋爱的关系当中，他自己性格的缺点，他自己自私的成分，他自己需要操练成长的地方。哎，如果是这样，你知道最终这个逆境，这个痛苦，这个挫折会使他成长变得更有智慧，对不对？甚至会预备操练他的生命，塑造他的生命，更好的去面对将来的婚姻和家庭。但是另外一种状况呢，你们肯定也见过，就是他深深的陷入到无尽的痛苦的深渊当中，总是缓不过来。你以为他是情种，其实他只是自私。让我来解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对自己自怜，他甚至开始怨恨对方，甚至他敢抱怨上帝，失去了他我还怎么活下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上帝为什么让我俩分手了？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你脾气暴躁的原因，哪里是上帝的问题。基本上我会说这个逆境会摧毁这样的人，因为他不仅在其中不会得到成长，他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对不对？变得更刚硬，变得更自我，他会被自我的感受抓住，被失去的痛苦抓住，或者被对方抓住，其实我会说他是被一个偶像抓住。这不是说因为他太爱对方了，而是他太爱自己了。他不能接受的仅仅是因为对方不再属于自己，他太自我中心了而已。各位同学们，我敢说，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当中，你们百分百一定会遭遇各样的逆境和艰难。当一个逆境和不如意到来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悲伤，你当然可以流泪，你当然可以嚎啕大哭，但是最终你需要被恩典和真理来医治。当你在逆境和不如意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无法走出来，我要告诉你，那种无法克制的悲伤和痛苦，如果一直存在，一直折磨着你，或许是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远远没有安息享受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意思是，在逆境和不如意当中，你所失去的人、事物、金钱、名誉、面子，这些东西有可能成为你终极的归属、偶像和假神。你一直在敬拜他、深信他、顺从他、为他而活着，当你失去他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崩溃了。事实上，逆境有一个功效，就是它会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非常直白的、非常直接的摆给我们看。 就好像顺境有一个功效，它会把我们的自私和傲慢非常直白的、非常直接的摆给我们看一样。其实顺境和逆境都是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测试，因为他们相当直观的展现了两件事儿：第一，顺境展现了你心中的欲望；第二，逆境展现了你心中的偶像。因此，顺境会朝你吼叫说你是何等的骄傲，你需要上帝；因此，逆境会朝你吼叫说你是何等的脆弱，你需要真神。顺境和逆境所展现出来的你生命的光景，会一同的向你吼叫说你需要上帝。各位，这就是真智慧的秘诀。你经历的每一个顺境和逆境，要么促使你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回应顺境和逆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你的生命的光景，是梳理信仰、梳理灵魂、梳理生命的一个契机，值得在其中省察、反思、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但你知道，总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对不对？那个错误的方向就是你压根儿不理不睬那些真实的生命的状况和糟糕的事实，你视而不见，掩耳盗铃，一意孤行，那会更糟糕。所以你要么真正的悔改，要么更加的刚硬。意思是你要么成为更加智慧的人，要么会成为更加愚蠢的人，但你总不会原地不动。你要么成为一个更加爱主的人，要么成为一个更加爱自己的人，你总不会原地不动。只有这两种结果，你不可能原地不动。当突如其来的震动让你看见一些新的状况、新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么承认、悔改、改变、回应主，这会让你更智慧；要么你拒绝接受事实，你找理由、你推脱，你说都是别人的责任，责怪别人，推脱责任，更加偏执，为自己自圆其说，这会让你越来越愚蠢。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原地不动，只有更智慧和更愚蠢，只有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而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两个测试，没有人能不受这两个处境的测试。这两个试验总是可以把我们的生命逼到墙角，说选择吧，二选一，要么更智慧，要么更愚蠢。这两个处境会切实的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或者认识我们的骄傲、自私，然后切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需要上帝恩惠的福音。这就是真智慧，因为智慧就是洞察一切顺境逆境背后的本质，并且做出正确的抉择去回应他们。这就是顺境和逆境对人生的考验。那么请问我们怎么通过这个测试和考验呢？基本上你知道，道德主义的宗教呢通常都是这样的模式啊，就是在顺境成功的时候呢，像我刚才提到的，会认为自己是够优秀、够有本事，本该如此，认为自己什么都应该懂，于是他就越来越认不清他自己，越来越认不清事实，越来越愚蠢。而在逆境失败的时候呢，他会怨天尤人，自怜自卑，毫无出路。意思是成功，在成功里骄傲，在失败中自卑，他总是难以通过这个测试。但是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因为福音会告诉你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承认我常常的不义，但是我被神爱了，我是神的儿女，我被基督接纳了，他爱我，不因我表现的优秀或不优秀。你会说，在这个时，我会说，即使在这个时刻，你我还是充满了许多的瑕疵，我们总是搞不定生命当中的很多事情， 甚至我们也常常容易失败。不信的话就结个婚试试，再不行就生两个孩子。但我们却即使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是完全被爱的，我们是靠着主恩典长进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帮助不断地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荆棘和棘藜的，而使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靠恩而活，为荣耀而战。这意味着各位同学们，这意味着当我们成功的时候，福音要提醒我们谦卑。请注意，这个谦卑不是虚假的表面的说啊，我谦卑一下，不是的，是认识本质。本质上我们就是全然堕落败坏的，不行的，但是基督却爱了我们。当我们失败逆境的时候，福音来坚固我们，因为在它里面的根基和盼望，即使我们失败了，主不撇弃我们。所以福音里的模式是在成功里谦卑，在失败里有安全感，这样你会变得更有智慧。所以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呢？很简单，当你步入成功的时候，立刻警觉起来，向自己报警，告诉自己说，你的成功要归于主，荣耀不要归于自己，千万别在心里偷偷给自己加分，因为你已经100分了，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已经让你活过来了，重生了你，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当你经历成功的危险的时候，你要看见自己原本的样子是何等的糟糕，但神恩浩大，不是自我陶醉。你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原因是神恩浩大，而不是自我陶醉。这会让你因谦卑，福音里的谦卑而获得智慧。当你经历失败的时候，要靠福音得坚固而获得智慧。那11、12节告诉我们，当身边事事不顺的时候，不要把你身边的苦难，把上帝爱你这个真理给击倒了。因为任何的境况当中，上帝都爱你，这件事儿是福音当中最大的安全感。我说的任何境况，指的就是你经历极大的失败、挫折、困境和艰难的时候。因为圣经说的很明白，你知道圣经怎么描述管教吗？请注意，圣经描述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不是一种恶意的惩罚。管教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有一个丰富的意思，为了那个被管教的人的好处而必须经历的痛苦，为了那个被管教人的益处而必须经历的痛苦，这个叫管教。足够的痛苦有的时候是为了让那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神的管教的其中一个方面的意思。各位，我们确实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请原谅我说，事实上所有的坏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因为我们本身就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但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和上帝有一个真实的爱的生命的关系，你知道上帝掌管的这一切，上帝足够有能力把管教，把痛苦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种管教，就是那个痛苦真是痛苦，那个坏事真是坏事，但他会重新的编排你的痛苦，来使你的生命得到足够的益处和好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各位同学，接下来几十年，当你逆境不如意的时候，你依然要知道上帝爱你，为了你生命的益处，使你成长，有的时候上帝会责打和管教。希伯来书说的非常清楚，他所爱的他就会管教，而不是一种恶意的惩罚。这会使你在最深的深渊的死因幽谷之地的时候，依然有 安全感和生命的坚固的盼望。阿们。我们若愿意相信，愿意顺服，我们若愿意更深的被这个福音来塑造，我会说顺境和逆境都可以把我们变得更有智慧。所以人生当中的真智慧就是相信福音，依靠福音，并活在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一切的智慧，一切美善的源头都是从你那里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用你的恩典和真理不断的塑造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必然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处境来塑造我们，真实的成功，真实的逆境都足以透露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的光景。唯愿我们在这个透露当中成为我们更深的信靠你，更深的悔改，更深的认识自己的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像泥土在窑匠的手中一样被塑造得更加荣美。而这一个过程我们必然也会经历许多的眼泪，但求主你使我们在福音当中有那个最深的安全感。主啊，还在这里将各位同学们全然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接下来他们几十年的人生的景况当中，求主你引领他们，你不仅用法则和诫命来塑造他们，你也要用慈爱和诚实来塑造他们。愿那些诫命和法则在他们今后的几十年当中时时刻刻记在他们的心板上，挂在他们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有力，可以去为主而战。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